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圣经里面的专用名词，叫做神人。在提摩太前书6:10有这么一段话：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作为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人、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在这里啊，有这么一个名堂，叫做属上帝的人。这后边呢应该加一个阿字啊，在原文呢和英文圣经里都有一个 O 字啊。这个 O 呢就是加强他的语气啊，你这属上帝的人呐，一个阿字在里头。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属上帝的人呐，不该像一般不认识上帝的人呢去追求钱财，而应该追求什么？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而且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属上帝的人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叫做神人。神人这个说法你在第一次在生命记33:1用过，然后是约书亚14:6。那么在新约圣经就用过两次啊，旧约圣经呢一共出现38之多。这个神人也就是属上帝的人。那么我们呢，如果把这个名词呢求它的广义啊，应该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凡是信主耶稣基督的，就是要献身归他，就应该是属于他的了。所以这个属上帝的人呢，在提摩太后书啊就是这个用法，请看3:17。这里呢就提到这个圣经啊，这圣经对于啊每一个属上帝的人呢有很积极的作用。我们从16读起：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说明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应该是属上帝的人，我们也应该从圣经里面得到这样的帮助，做一个完全的人，而且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可是今天呢，我们要研究啊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呢，它的这个神人这个狭义一方面，就是专指这个先知。在旧约圣经这个神人的说法都是指真先知，没有指假的。那么在真先知当中呢，还有女先知，这些经文呢一共有5-6之多，我们今天呢不去翻阅，不过我可以报一下啊。有一个名字叫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说她是个女先知。士师记四章四节提到一个底波拉女先知，她还是个士师，也就是说是审判官，很有点权威的。她也是有家庭的啊，有丈夫的。那么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十四节提到有一个女先知叫户勒大，有重要的事情，国王派人去啊向他请教，求他去求问上帝。到新约圣经呢，路加二章三十六节提到一个老啊妇人呢，女先知叫亚拿。以赛亚八章一节呢提到一个女先知，没有提到她名字。还有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九节提到腓力啊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我们也可以称她们为女先知。此外在旧约圣经尼希米六章十四节啊有一个假的女先知，名字叫挪亚底。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呢提到一个耶洗别，也是一个假的女先知。在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检验先知的标准，怎么知道一个先知是真的或者假的，这个我们温习一遍。在生命记十八章，上帝通过摩西向以色列民指出分辨真假先知的标准。生命记十八章二十节说，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还有生命记十三章一节有这么一段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这说明啊这个神迹奇事啊这个假先知啊也行得出来的，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从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还有一个标准就记在以赛亚八章二十节，这里呢特别提到啊那些教鬼的人，有人呢劝你去找那个算命的或者是教鬼的这个以赛亚八章十九节就是这么说，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绵言语微细的， 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二十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这里所说的训诲和法度，就是上面所说的上帝啊，上帝的训诲和上帝的法度，就记在圣经里面的。此外，还有新约圣经约翰十二章啊三十二节，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用来啊试验这个真假先知，他们究竟是不是上帝所差来的，是不是耶稣的先知。约翰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请注意啊，上帝派先知来，他的目的就是什么？高举耶稣基督，吸引万人来归向基督，就这么一个目的。如果一个先知啊，他讲的话是叫人崇拜他，相信他自己，那么这就是很明显是个假先知。我们今天呢要特别研究啊，这个我们上次啊所讲过的题目，因为呢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把这个问题啊全面讲清楚，我要做一些补充的啊交代，就是关于啊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一位真先知啊怀伦，对于他，我们用这四个标准去测验，我们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真先知，因为他是照上帝的话吩咐我们做完全人，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而且他叫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他的话都是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仰望他为我们唯一的救主。而且呢他有这么一段话，他常常引用的，就是哥林多后书啊四章七节，这里就特别提到啊，我们人呢千万不能够啊夸耀自己。这里四章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这宝贝指这个福音的真理啊，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请注意啊，这个保罗写的书信呢，他把自己看作什么瓦器？瓦器是很不值钱的，是吧？我们人呢，本身呢，是啊，很卑贱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没有一个人呢，能够把自己啊抬举起来，叫别人来信啊我。崇拜我，这个完全错了。所以保罗你看他就这么说，他说，哎呀，我们这些是瓦器啊，可是呢我们里面装的是宝贝，还是这个福音的宝贝。所以呢他说这莫大的能力啊是出于上帝，因为这个真理上帝的话啊在我们的口中，我们传给人，这就是能力啊，这就显明啊这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上帝。那么怀师母常常引用这一句话，他常常认识到自己呀、啊、是瓦器。那么还有一段经文呢，请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这里保罗也是强调啊，这个信主的人那个时候啊多半还是一些没有地位的，没有什么 显要地位的人。这里二十七节说呀，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话很好。还有啊，哥林多后书啊十章啊十节，保罗提到有人呢对他的一种看法。十章十节，因为有人说他的信，他是指保罗啊，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那这是别人呢对保罗提的意见，说你别看他写的那个书信呢，那话讲的那么重啊，嘿，你看到他人呢，气貌不扬啊，言语粗俗啊，寡气。哎，保罗说，对呀，我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可是呢，我里面装的是上帝的宝贝啊，是上帝的大能啊。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因为他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再请看以赛亚五十三章二三节，这里就提到耶稣基督，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恶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你记得犹大要出卖他的时候，带一群暴徒去抓他。那个时候犹大知道啊，他会跟门徒在一起，在那个克西马尼园里。如果耶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啊，他会对他们说啊，你们抓那个高个子就行了。他没这样说，他说我给你们个暗号，我给谁亲嘴就是他。这说明耶稣的这个身材啊，不是特别魁梧的啊，不是一个大个子，他是一般化，他是不但是亚当的后裔，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又是人子，他称自己是人子，普通的一个人。所以他穿的呢也没有什么特别，所以犹大不能够看出来有什么特点叫别人呢可以抓他，只有我把他认出来啊，我给他拥抱亲嘴，你们就抓那个人。所以这个耶稣啊，他是上帝的儿子，可是到人间呢，他一个普通的人的姿态出现。为什么上帝的儿子他的这个外表不来得更威武一点呢？用他的这个威风来把人唬住不好吗？用他这种威风啊去吸引人不好吗？耶稣正是不要这样做，所以他降生在一个穷人家里，他不要做一个王太子，他做一个穷人，生下来的时候没人接待他，客栈都住满人了，他们只好住进一个马厩， 生下来的时候没地方放，放在那么牛马吃草的那一个草里嘛，马草嘛，是吧？耶稣出生是个穷人，就是叫你们呢不要看我的外表，你们听听我讲的道。他还是那个什么，是个瓦器，我就做一个瓦器，里面装的是宝贝，看看你们识货不识货。我就要那些被这个上帝真理吸引的人，哎，我要这样的人到天国去。你们识货，知道什么是宝贝。所以很多人呢说这个怎么是弥赛亚呢，不像，太不像。弥赛亚是他们的犹太人的这个所谓啊国王啊，是他们的君王啊，他们总希望这个君王啊像个样，像一个君王。耶稣啊，这个啊我们叫做一个乡下人啊，啊像啊，太不像。所以呢耶稣啊他就是要啊要做一个普通的人。所以呢他这个选一个先知的时候啊，他也是选一个大家看不大起的一个人。根据历史记载，上帝最先呢是叫一个年轻的一个男的牧师啊见这个异象，啊新天新地的异象，然后呢吩咐他，你要传，把这个异象告诉人，而且告诉他，你传出去你会遇到人反对，啊讥笑，可是你要有勇气，你要奉我的名传。可是这个人呢他不干，他就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就好像被人呢讥笑，看作是个假先知。于是呢后来呢上帝呢就对他说，你如果不去传，我就要选择一个弱者中最软弱的人替我做这个工作。英文是 weakest of the weak， weak 就是弱者，最弱的。后来呢这个人呢听到这话呢他懊悔了，他说我传，他马上召集很多人来听他讲这个他看到的异象。他们召集来的时候，他一上台啊他讲不出来了，他说哎呀我想不起来了。他在台上啊就很着急，但绞尽脑汁想不起来了。他说哎呀，他说这个异象啊被上帝收回去了，因为我抗拒了他，他已经弃绝了我。而且呢他也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叫圣灵担忧啊，上帝已经弃绝了你。过了一个时候，怀师母得到同一个异象，上帝也吩咐他去讲，他才17岁的一个姑娘。他去讲的时候呢，这一个男的啊也被邀请去聚会，但他没有进去，他就从窗户外面呢听怀师母讲。一讲了他就知道这就是上帝叫他讲的那个异象。散会以后，他就找到这个怀伦啊，那个时候还是叫哈尔蒙小姐，说是你呀，千万要做忠心的上帝的仆人啊！我已经被上帝弃绝了，你如果忠心，我该得的冠冕是你的。这个人走了以后呢，他就再没有啊这个悔改，也对宗教 事物啊也不再感兴趣了。那么这个怀伦呢，固然他是弱者中最软弱的，他自己呢还曾经呢向主提出这么一个意见，他说我如果做你派我做的工作，我就怕我自己会骄傲自大，结果呢反而要沦亡。这个时候呢，主对他说，如果你什么时候要骄傲自大，我就会叫你啊生病，叫你啊不能够骄傲。这个同圣经里面保罗的经验是相同的，请看哥林多后书12:7，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12:7-10，保罗所说他肉体中的一根刺，我们估计啊，就是他眼睛害病，视力很差，影响工作，确实很不方便。看到这是对他传道的工作很大的妨碍。啊，我们请看加拉太书4:15，这里说明加拉太同道对于保罗是多么同情。他写信给加拉太人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加拉太4:15，这加拉太人呢很爱保罗，哎呀，知道保罗的眼睛不管用，所以他们说，哎呀，恨不得我们眼睛弯出来给你用啊，这意思。还请看，就加拉太书6，这里啊也提到他自己啊，书信不是他自己亲笔写的，总是叫别人替他写的，他讲了让人写。最后呢，他要在信上啊签字，写几个字。6:11，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他字不能写小，要写大，小的他自己看不清楚。所以呢，这是保罗的身上的一根刺。那么这个怀爱伦呢，他也是有一根刺，就是说身体啊常常害病，有时候害得他全身痛啊，关节啊筋肉啊痛，那么人家就把他用枕头啊把他在床上啊拖起来，让他能够还是能写这个证言。他说我浑身痛的时候总是这个右手啊，就这个写字这一部分不痛啊，因为主吩咐我要写，他就是带着病啊就继续写，所以他出版的书籍啊是世界上啊所有的妇女啊都赶不上他啊，他是出版书籍最多的一个妇女。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谈谈呢、 这个作为一个先知啊，我们总想啊，他应该有一点这个神奇的地方，也就是说呢，总应该有点神奇奇事吧。是的，是有，而且呢应该有。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这里就提到这个大能的明证啊，就是说一个做使徒的也好，做先知的也好啊，总得有一些事情啊叫别人信服啊。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